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樱花节上展示法轮功。2008年4月5日和6日，日本爱知县丰田市水源公园内樱花盛开，吸引了很多游客。这也是日本中部法轮功学员连续第四年参加水源樱花节。学员们在草坪上摆放真相看板练功，在舞台上演示功法。有的游客被优美祥和的练功动作吸引，询问在哪儿能够学功。有的认真看真相展板，知道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使上亿人道德升华，身体健康，却在大陆遭到迫害。有的中国游客当场签下名字，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澳洲媒体介绍，神韵晚会正在世界巡回演出，由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组成的神韵艺术团4月11日和12日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演出。首都杂志、城市新闻等媒体纷纷刊文介绍神韵。文章说，中国曾被称为神州大地，在中国古代，从帝王、士大夫到普通农民都与天地和谐的生活，神也把上天的文化、学说、绘画、音乐和舞蹈传给人。遗憾的是，从50年代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神传文化几乎被共产党破坏殆尽。现在，在新唐人电视台和神韵艺术团的引领下，神传文化的复兴开始了。神韵晚会以歌舞和古代故事重现中国古老传统，例如忠孝和敬天敬神，还有现代故事，表现了善良人经历磨难，终于赢得胜利。
真善忍应该写入教科书。2008年4月13日和14日，纽约长岛法轮功学员到史密斯商场发放法轮功简介，演示5套功法。现场一个美国人在听了学员介绍法轮功之后说，你们遵循的真善忍应该写入美国的教科书里，不仅你们需要按照真善忍去做，我们的学生也应该这样。很多人表示，从过去的游行和电视上了解到了法轮功，还有很多年轻人当场就跟法轮功学员开始学习功法。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村里一个混混的巨变。村里有一个人，今年40多岁，在村里横行霸道，甚至打骂爹娘，吃喝嫖赌什么事都干。媳妇实在忍受不了，离婚走了。他把房子变卖，把钱花光了，最后只能在父母那里将就。老人也拿他没办法，只恨自己生养了这样不孝的儿子。他的姐姐也跟着上火，但又说不了他，就让一位练法轮功的亲戚去劝劝他。这个亲戚也没抱什么希望，因为太了解他了，就跟他说， 你得改一改了，这样混下去将来可咋办呢？他说，就我这样还能改到哪儿去，我也不想好了，将来爱咋样就咋样。这位法轮功学员接着说，这不行啊，你这一生做那么多坏事，将来要遭报应的，不信你看看法轮大法的书。他好像听进去了，不再说什么，表示也要看大法书。这个亲戚把大法书和真相资料送给他，他真的静心看了起来。这一看不要紧，他不但明白了自焚等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连做人的道理也全明白了，知道了真善人才是生命的准则。从此他把恶习全改掉，烟酒戒了，女人找上门来都拉不走了，还帮老人干活。今年过年，他母亲在村里的小卖店赊了30元钱的鞭炮，他知道了就和母亲说，大过年的赊人家东西多不好啊。他拿100块钱给小卖店送去，找钱后他也没看就揣兜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小卖店跟店主说，你看这钱对吗？店主了解他过去，哪敢得罪他，就说少找给多少，现在给你拿。他说，是你找多给我了10块钱，我给你送回来了。当时小店里的人都愣了，混混变了，整个换了个人。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一位大陆普通居民的来信，我是大陆某市一位普通居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已经在我心中积攒很久的心里话，那就是法轮功真相资料是个宝，劝您一定要珍惜机缘，珍惜真相资料。我刚开始接触这些资料时，也是有一些心结打不开，特别是看到电视上播放了天安门自焚事件后，感到很心痛很矛盾，心想共产党都定性了，这些法轮功学员怎么还到天安门去自焚抗议呢？看到刘思颖烧得浑身包着绷带和那天真的说话声时，我看着眼前跟刘思颖同龄的外孙，难受得不行，觉得这与法轮功倡导的真善人不自杀不杀生相差也太远了。那时根本不知道也不相信这些全是江泽民流氓集团一手操纵和导演的愚弄百姓的大骗局，是在煽动仇恨，逆转人们心中对法轮功提升道德强身健体的美好印象。直到有一天下班时，我偶然发现自家的报箱内有一盘光碟，我和家人拿进屋里，用影碟机打开后，清楚地看到了刘春玲被重物击打后本能地摸头倒地的画面，显然是被谋杀的。再看刘思颖和王进东的一些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镜头，一下子都明白了。那一刻全家人真像吃了一只苍蝇般的恶心难受和愤懑。这样的光碟当时还不多，找又找不到，也没地方买，亲友们只好都相互传着看，还约定谁家得到其他新光盘或资料时通传一下，别关起门来自己在家看。就这样几年来，我们互通有无地看了不少真相资料，明白了很多道理，对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的积蓄冒死讲真相的行为，从不理解到理解，直到从心里很佩服他们，觉得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有好大的勇气和毅力，确实值得尊敬。特别是有一次亲眼见到一位腿脚不太灵便的老人还上楼下楼东奔西跑地发资料时，除了感动和佩服，我的第一念就是连这样的老太太都风雨无阻地讲真相，信心还那么大，可想这个群体的难能可贵该是多么的了不起。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打击善良，诋毁大法，摧毁道德，这次是彻底玩完了，没戏了，邪到头，邪到顶了，谎言没法再继续维持了， 法轮功还是法轮功，是打不垮抹不黑的，迫害更显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的真理之光。
一个笑话引出的思考。一个中共使馆官员向西方官员发泄对神韵演出的不满时说，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重伤我们，因为他们的广告词是没有党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位西方官员却笑着回答说，你们中共不是也有自己的媒体和演出吗？你们可以登这样的广告，就说有党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个笑话，然而笑过之后，大家也应该思考一下，这中国传统文化和党文化的文艺演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神韵晚会根植于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底蕴，从盘古开天，众神下世到历朝历代，从浩瀚苍穹到儒释道的精华，多取材于表现光明美好的历史故事，例如五句《精忠报国》和《花木兰》演绎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节义。舞台艺术上讲究的是天人合一的和谐，无论是服装、天幕色彩，都是绚丽又柔和，多展现的是天地自然之间的壮丽美景。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道德内涵，使神韵冲破了种族的界限，受到全球各族裔观众的喜爱，而且帮助提升着观众的精神境界，开创着人类文化复兴的新纪元。而宣扬无神论、崇尚暴力的党文化的舞台上，最爱用血红色，舞台效果追求强烈的视觉刺激，大红的色调会使人血压升高，有损健康，但这正是中共需要的。中共叫做文艺服从于政治，政治需要什么就通过文艺来解释。中共的党文化讲的是用暴力打碎旧世界，他说的旧世界就是指中华的传统文化。在选用历史题材时，也是选用阴暗暴力的部分，比如在纽约演出的秦始皇又加入了色情的内容，把斗争哲学演变为人际关系，融入社会各阶层。说到这儿，也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气干扰神韵演出了。因为中共党文化假恶斗的本质、无神论的思想，决定了它一定要与美好的神传文化与真善忍为敌，甚至还要以反华不爱国的借口实施打击。海外华侨要看一场弘扬民族文化的演出，竟然被中共说成是反华，还威胁华侨看了神韵就不能再踏上祖国的土地。国外政要欣赏中华文化来看神韵，却被中共说成影响两国关系。难怪美国纽约州议员本杰明要把中共的威胁信公开，并说，请不要侮辱我的智慧，而且我一定会来看神韵晚会。其实让我们仔细分辨一下，中共等于中国吗？中共代表中华民族吗？到底是谁在损害民族的尊严？谁在真正的反华？正如瑞典国会议员、法学博士安德里亚斯·诺林先生所说，当我们瑞典人还披着动物的皮，用斧头狩猎时，中国已拥有高度的文明、神奇的发明和高远的精神追求，而外来的与五千年中华文化格格不入的中共，企图用比武器更深层的方式征服中华民族，一直在破坏中华传统文化。我希望中国人民能从这种迫害中重新站起来，重新屹立于世界。
罗马尼亚著名演员赞赏神韵晚会。4月8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演出开场第一个节目《万王下世》，大幕一拉开，全场观众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演员们的精湛表演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罗马尼亚文艺界著名表演艺术家卡门·温古雷亚努女士在看过神韵演出后对记者说，我喜欢所有的节目，特别是第一个节目《万王下士》。大幕一拉开，展现在眼前的是祥云缭绕、仙境般的天国世界，舞台上的人物从天而降，让我感到如梦如幻。用这个节目开场，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我感受到一种巨大的能量，简直无法相信是真的。卡门·温古雷亚努是罗马尼亚著名的舞台剧明星兼电影演员，资深舞蹈家。他曾经在西班牙、维也纳、巴黎、意大利、伦敦、加拿大和纽约等地演出。作为一名有成就的艺术家，他曾经多次获奖。他在莎士比亚著名话剧《哈姆雷特》中主演的奥菲利亚深受人们的喜爱。卡门·温古雷亚努说，我是个演员，也做过类似的表演，我还跳民族舞、传统芭蕾舞。我知道一场成功的演出是需要背后艰辛的付出，但是今天看到的表演真的是不平凡，超越了我的任何想象。我喜欢每一个表演，今天我知道了中国的传统舞蹈是如此的美好。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35岁法轮功学员赵清国被迫害致死。辽宁省铁岭县法轮功学员赵清国屡遭迫害，被非法劳教2次，共4年，于2008年4月6日含冤离世，年仅35岁。赵清国，男，从99年720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开始后，曾2次被铁岭市县公安局政保科恶警绑架，非法关押。2002年8月1日，赵清国去看望在铁岭电业大厦门前被强制奴役劳动的大法弟子，被恶警绑架。在区公安局，政保科人员杨东升把赵清国两手靠在墙上撑直，一只脚吊起来挂在墙壁环上进行毒打和逼供。之后，赵清国被铁岭县公安局政保科张磊劫持回铁岭县公安局，在县看守所遭政保科恶警轮番毒打。几天后，又把赵清国关在刑警队一个专门用刑的房间，把赵清国的两手两脚靠在墙壁环上毒打2天2夜，又把他送回看守所。所长金永革、副所长赵东用手铐脚镣把他靠在地板上成大字形撑了10多天，多次用电棍电击，灌盐水、辣椒水，致使赵清国两手抬不起来，肌肉拉伤，站不起来。在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期间，被铁岭市教养院迫害至恶性腹泻，身体被严重损害，走路摇晃，教养院怕承担责任，被迫放其回家。赵清国回家后，铁岭县公安局政保科及当地镇西堡派出所恶警多次到他家里骚扰，使他无法正常生活，居无定所，身体无法得到恢复。赵清国又被迫害出现肺结核病状，虽经多方调治，无法救助。赀清国于2008年4月6日晚含冤离世。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 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敦煌双头佛像的由来。参观过敦煌莫高窟的人会看到第237窟中中唐时彩绘双头佛像，虽历经1000多年，佛像依然色彩斑斓，形象逼真，令人敬仰。说起来，这还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呢。古印度犍陀罗国有两个笃信佛法的人，都很贫穷，但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多出力挣钱，实现他们一生中最大的理想，就是在庙堂中用自己的钱彩绘一尊佛像，以此来表达敬佛的诚意。他们起早贪黑，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省吃俭用，就这样辛辛苦苦地过了几年，各自积攒了一枚小小的金钱。这一天，两个人高高兴兴地来到庙里，请求一位画工给他们彩绘佛像，发抖的手捧着自己用血汗换来的小金钱，对画工非常有诚意地说：“好心的画工师傅，我们很早就希望能彩绘一尊佛祖金容，可是我们总是穷得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这几年靠当故宫攒了一个小钱，看来我这一生再也无法有更多的积蓄了，就用这两枚钱请你给我们各自画一尊佛像吧。”画工想，这两枚钱连买颜料都不够啊，怎能画两尊佛像呢？但是被他们的赤诚所感动，也就不再讨价还价，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画工搭上自己的钱购买上等丹青，独具匠心的构思，拿出最高技艺，要把两个穷人的忠心诚意凝聚融入一幅小小的画像中。就这样一想，他就感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流畅，佛的形象从来也没有像现在笔下的这样逼真。他全神贯注挥笔绘画，不几天就完工了。看着殊胜庄严的佛像，竟不敢相信是自己的手笔，一心为了穷兄弟，自己能画出这样精彩的佛像而感到无限的欣慰。过了十几天，两个穷人高兴地来观像礼佛，画工指着他的得意作品说：“兄弟，这就是我为你们画的佛像，你们一定会满意的。”两个穷人看着相对而视，不发一言。画工看出他们的心理活动，向他们解释道：“我们都是穷弟兄，我没贪你们的钱，说实话，两个钱还不够这幅像的颜料钱，更不用说工钱了。我是把我的心意和技巧都融化在佛像上了。”话音未落，奇迹出现了，只见佛像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形成一轮金色的光环，照亮了整个庙堂。他们更惊奇的是，看见佛像在徐徐移动，分成两个一模一样的佛，交相辉映，七彩炫目。过了一会儿，渐渐的合二为一，定格成为一副两个佛头共处一身的奇异妙相，殊胜无比。画工和两个穷人跪倒在地，顶礼膜拜。之后，三个人都皈依佛法，在此庙里出家修行了。从此，在这个寺庙瞻仰双头佛像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香火常年不断。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不要给自己咸水喝。古时候有个财主，从拥有99只羊的那一天起，他就眼巴巴地盼望着能在天上一只羊， 好凑够100只。一天深夜，他辗转反侧之际，忽然想起村后山上的寺院里有一位得道的禅师养了一只羊。于是第二天一大早，财主便前去恳求禅师将那只羊让给自己。当时禅师正闭目静思，眼皮也没有动一下，只淡淡地说：“牵走吧。”一个月后，财主又来求见禅师。禅师见他愁眉苦脸，问他为何如此心焦啊？财主苦笑着说：“现在我已经有了105只羊了，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200只羊呢？”禅师默默无言，转身端来一杯水递到他的手中。财主刚喝了一口，便大叫起来：“这茶水为什么这么咸呢？”禅师不动声色地说道：“其实你给自己喝的也一直是咸水呀。”真正的幸福并非所拥有的多，而是所求的少。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的“知足常乐，随遇而安”，这并不代表消极，在这种平和的心境下才能感受到满足的快乐。但如果在人生的杯子里注满的都是咸水，那就永远品尝不出幸福的甘甜。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神不会无视好人蒙冤。宋高宗绍兴19年，公元1149年，发生了一件神保佑好人雷打恶徒的奇事。大禹县衙门内一个官吏叫黄杰，他的妻子李四娘跟别人勾搭成奸。一天，李四娘趁丈夫外出办事时，带着3岁的儿子与奸夫逃走。途中小孩啼哭不止，他怕破坏了逃跑的计划，狠心地把儿子丢弃在路边草丛里，与奸夫逃走了。有一个叫李三的人路过草丛时，见有一个小孩在地上打滚哭嚎不止，心中十分不忍，便大声地呼叫：“谁家的小孩丢失了？快来把孩子抱走啊！”李三等了很长时间没人来认领，他就把孩子抱回了家，就这样把孩子养活起来了。黄杰在外地办完公事回家后，找不到老婆和儿子，便四处查访寻找，找了许多时日。这天，他突然发现李三正在与自己的小儿在一起玩耍，便立即抓捕了李三，送到大禹县衙。县衙内负责断案的人对李三严刑拷打逼供，李三痛苦难忍，只好屈打成招，认罪道：“是因为我没有儿子，所以杀死了黄杰的妻子，把他们的儿子偷回家中。现在我心甘情愿认罪伏法。”县令审查完断案文书后，准备上报郡守，建议将李三斩首。李三带着刑具站在大禹县衙亭堂下，刚刚听完县令的宣判，忽然阴云密布，雷电交加，轰然一响，李三的刑具自然脱落。堂上的县令吓得魂飞魄散，过了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县令看到旁边的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已经被雷击死了，他露出的脊背上有红色的字迹，上面写着“神不会无视好人蒙冤”的字样。另外有十几个参与此案的官员，他们头上的帽子和裹巾都没了。县令又问李三：“你刚才看见了什么？” 李三说，我当时脑子一片茫然，只看见长官您坐在帐子里闭着眼睛。县令明白了李三是冤枉的，他当即宣布李三无罪，立即释放。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